再次来浇灌我们，哦，基督的灵再次来充满我们，哦，神的灵再次来大大的浇灌我们，哦，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先知，你是我们的祭司，哦，你站在父神面前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你是我们最大的中保，哦，所以圣灵浇灌下，把神的灵借着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哦，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你属于神的一切丰盛都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来到面前我们觉得何等何等的觉得被尊荣，我们何等何觉得被安慰被鼓励，哦，我们觉得何等的有确据，何等有把握，哦，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中保，父神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天上的父，圣灵谢谢你把这样的应许活活的发生在我们的里面，哦，真真实实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来到面前，主啊，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好像在这个宗教里面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乃是在主的里面，我们要真实的称颂你的名，哦，我们要用真实来敬拜你，我们要用诚实来敬拜你，哦，耶稣，哦，我们不再站一个奴仆的心来到面前，我们是带着儿女的心，我们要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哦，何等荣耀的敬拜，何等满足喜乐的敬拜，何等荣耀丰富平安的敬拜，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做神要做的工作，哦，圣灵啊，你不仅重生我们，把一个属灵生命给了我们，主啊，借着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借着主在我们的里面重新再做创造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都要更新而变化，那么满有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样式，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到你心的当中，然后真理的灵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尽能够明白真理，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一到八节，我们起来读。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住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匹狼，问你安。 啊，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撒母耳这时候就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以后啊，遇见了扫罗，然后啊，借着这个扫罗找几条驴子啊，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撒母耳就啊遇见了这个扫罗，然后整个的过程啊当中，我们这上个礼拜跟昨天我们都提到，这是到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做最后一件要做事情，就膏他。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膏的时候，恩膏的时候，基本是讲到神的灵落在这个人身上，基本是讲到这个人领受了神的同在，或许领受了神同在的时候应该有的能力跟权柄，好叫他能够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旧约，新约时候就不一样。新约时候神的灵落在每一个信的人身上，旧约时候只落在某些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讲到受膏者，特别讲到三种人，一个叫君王，一个叫先知，一个叫祭司。那在新约时候，神的灵是落在每个人身上，不要说落在每个人身上，神今天我们成为在新约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新造，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给了我们，把一个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啊。所以呢，神的灵高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一个意思，就神的这个神的同在恩高他，然后神的灵就落在这个人身上，给他有权柄有能力，好叫他能够做成神做的事情啊。但是主要很重要的事情高的时候啊，所以呢，撒母耳跟这个扫罗说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耶和华产业的君，一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就是要管理这个所谓的神给你的产业。那当然是包括神给他一些资源，更要紧的是包括神给他的这些百姓子民。OK， 讲完这个以后呢，好像这些事情对我相信对扫罗来讲发生太快了。逼迫这种事情，然后从一个虽然他在他的支派里面啊，当然他是个小支派，不过在这个便雅悯支派还算是比较有点点的这个声望的，他爸爸也好，他包括他自己也好啊，包括他的这个爸爸是一个勇士或者是一个财主，那他呢长得又其这个其貌就真的这个样子啊，但很被人家看中，但是叫他起来要做整个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君王。这是他一生都想都没想过，起码到那个时候为止。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太快，很多事情发生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只是想我最先出来不过是就是照我父亲的心愿，把几个丢的驴子把它找回去就好，这过他每天的所谓 routine 的 daily life。 但突然就在时候一个这么人生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就在短时间这样的发生，而且这样的大的改变到个程度全以色列只有一个王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种梦的，连他连自己连梦都没做这个，他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但不管怎么样 up to this point 啊，这个撒母耳就告他。我相信他心中很多的疑问。那这时候呢，他撒母耳不管他了解多少信多少明白多少，撒母耳就照着神给他的时间，照神给他安排，就一个案子做下去。那我相信这时候如果你是扫罗，应该也非常的 confused， 是吗？是吗？是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从某个角度好像不像真的，因为他从没这样的想法打算。不，从某个角度，每一样事情发生不是他安排的，甚至去秋坛，然后跟撒母耳在这个吃饭的当中，只可以坐三层一个房间里面，不仅让他们进来吃，邀他进来做客人，而且做这个贵宾，那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给他一块肉呢，吃的肉是那个为祭司预备的，等等等等。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这种事情发生本来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既然发生了，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所以就在这个 confuse 里面，所以呢，撒母耳就做三件事情，证明他所做的是神的安排。所以呢，这边用这个字啊，这个叫做所谓兆头。第七节，这兆头临到你。到了这个第九节的时候，我没有读了。然后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这个兆头这个字就是 sign， 就 signs and wonders， 就是一个你说兆头就记号没有错了，就是一个。但是呢，这常跟 wonder 两，所以新约叫做这个叫做什么？神迹奇事，就 signs and wonders。特别约翰呢，不讲神迹，他喜欢用 sign 这个字。换句话说，神迹是一件事情，但是神迹意思说就 wonders 就是你搞不通的，就让人惊讶的。 所以 signs and wonders， 所以这是在新约常放在一起来用。那原来这些 wonders 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想不通，人不能够解释。但是后面有很重要的意思，叫做 sign， 叫做记号。好像你开车开到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做 stop sign， 你就要停在那里，你不能够不先停再开，再慢慢往前开，否则容易出车祸，否则你被警察抓到就要罚你。换句话，一个 sign 摆在那里是一件事情，没有错，但是那个事情所代表意义。所以约翰福音呢，约翰最喜欢用，就用 signs， 或许就 signs and wonders， 在新约里面叫神迹奇事，不太用马可福音是用的，就叫 miracles。 那 miracle 这个字的再讲多一点的意思说，这种事情只有神才可以发生的，这不是人能够做，不是 magic， 不是魔术，这个叫 miracle。 意思说呢，分辨在这里，就这些事情发生只有神可以做的，那发生就叫 miracles。 那这个我们经历过这种所谓的神迹的人就觉得 it's a wonder， 这是好奇怪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样的发生，到底那当然你最后要问为什么要发生，代表什么，所以有这个 signs， 有这个记号。所以呢，既然是高他，所以呢让扫罗让他心中再没有怀疑这样的高他，神这样的做的事，借着撒母耳是神的事情，所以就给他说会有这样的所谓的兆头。兆头，那第一个兆头是什么呢？第二节开始就遇到有两个人，他们不是出来找驴子的吗？找了半天找不到，反而碰到这个撒母耳，那也待了这个短短这个一天两天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忘记，其实这个是他们出来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找这个驴子。不过找到现在驴子在哪都不晓得。不过就是他们这样靠近拉杰的这个，他们在便雅悯境内，也所以等于说你回家去，在路上就会碰到几个，因为他们是从便雅悯这边跑出来。那再找到，现在又等着回去，就不用再找了。就在进到这个便雅悯境内的时候，就靠近拉杰的坟墓，就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子都在这里，都已经找到了。很可能这两个人是他们认得的，是，很可能这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就这个扫罗出来跟仆人出来找驴，越找越远的时候，那人家就问他，哎，你们两个干什么？我在找巴巴的驴子。所以有人就认知道他在找驴子，不过越走越远。那这时候走到这里的时候，当时遇到撒母耳，他们就回去。这回去的时候又碰到一些的人，中间有两个人说，哎呀，不用找了，其实你们这几天都找一找，其实驴子没有跑太远，就在附近。在拉杰的这个是否在现在起码发现在那里，所以就告诉他你不用跑。那后面用话很有意思，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的儿子怎么好呢？所以其实扫罗那时候就讲到找了几天找不到，他要回去。那其实那时候呢是他，所以他就跟仆人说不用再找了，免得我父亲会担忧。从某角度也是也是对的。不过在整个神的这个叫做这个 divine 这个 providence 的时候，就是在神的安排的里面。所以呢有很多时候这个我就再补一句，很多时候神的安排不是你愿意的。这叫信心，不是你愿意。所以信心呢不是说你知不知道。信心是说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很多时候在不愿意的当中，你的理由也是对的。意思是说，哎呀，比如说真的，你可以说，我真要出来，神呼召我现在做传道吗？真的要出来 ？OK， 要做的话也不是现在啊。像昨天我分享，我可以做，我到五十岁，我什么都安排我在做。所以顺服，我常这样说，你谦卑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只有顺服手你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谦卑只是表明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不代表你完成神的旨意。直到你完全的叫顺服，叫放下你自己。三年来我们讲一讲就破碎，我只会一件事情就破碎，别的我也不太懂，你才能够完成神的事情啊。Otherwise 当然你骄傲，你不肯知道神的心意，否则你谦卑就知道神的心意。很多时候你知道神，我知道神，但不能够完成神的心的时候，你开始有别的想，有理由， 从某讲那个叫属灵的骄傲，你懂了，你可以解释，甚至你可以用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懂了问不做，你可以用一些理由来解释， end up 是什么，就是你的解释，就是你的骄傲，还是你的老我。所以我发现呢，顺服是很重要的。哎呀，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感谢主，你已经谦卑比那个骄傲要好太多，因为你可以开始能够接受神的带领。不过这不代表说神的旨意就已经发生在身上，除非你要顺服。我不跟你们说过吗？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突然很多事情发生了，为人家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了，坐在那时候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哦，以前呢，陈露牧师说，我说你怎么知道神同在？他说神的同在，圣灵像好像戴一个帽子一样。我说原来这个样子，神啊，我也要戴一个帽子。所以后来想想，不仅是神的灵下来的时候，好像盖你头上，还戴一个帽子一样，而且好像有衣服披在你身上一样。我为人家祷告，事情就发生了。我认为我是一个很了，真的不得了的传道人。以前我做事也蛮有果效的，现在加上有这个圣灵的大能，哦，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神啊，帮助我，我愿意为你好，为什么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我跟你讲过这事情，神也没理我。不过有一天就说，你真要做成功传道，你说谁比较成功？保罗成不成功？你敢说保罗不成功吗？不，我不想，我想保罗成功很好，但千万不要让我像保罗一样受好多的苦啊。哪边成功了，哪边布道会成功，这些人就来追杀他。所以他不是成功了，被人家推着往前，越来越所谓的发展，他是被人家追着跑的。还有一个呢，那我讲我成功成，那你说我的儿子独生的爱子成不成功？你敢说耶稣不成功吗？当然成功。我说当然成功啊，这是我的救主啊，敢说他不成功？说是啊，神就说他很成功，他只做三年半就做完了。就像我听不懂这个，讲了几次三年半，我想想三年吓死我了。一说你成功没多久以后你就该走了，哦，吓死我了！你看，我们的人真是败坏的不得了，不成功又没有果效，又埋怨；成功了又不肯走。为什么？我们要享受成功的弄的被人家的荣耀啊，我们要享受成功的结果啊，我要财富啦，我要升名誉地位啊，要不要破碎？只有破碎，因为这是个 building 在我们的里面的，不是只有我有，你们也有，也不是只有你有，每个人都有，这就老我，就老我。所以包括扫罗在内，虽然他只要走了几天，他也相信他父亲开始有点挂心了。其实他父亲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啊，如果他还不回来，他就派另外一个仆人来找他们就是。他们找驴子，再派一个人来找他们，这也可以做，这没有做不了。所以他心中是，不过从一个角度，这是扫罗的一个借口啊。这个，因为后面告诉我们，哦，要去见个先见的时候，甚至扫罗就说，哦，我们也没有带礼物，怎么可以见先见？所以你就发现扫罗那时候要放弃去找个驴子，除了有个所谓很正当的理由说免得父亲挂心以外，确实他觉得可以了啊，我们这种事情不做啊，我的父亲这么多驴子少两个也无所谓啊，等等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给他一个所谓的这个兆头，就是他可以找个驴子。他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找不到，不倒过来，当他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他所需要，包括他要把这几个驴子找回来，这是第一个事情。当你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的时候，不要操心，不要挂虑担忧，你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的事情还没做完，神会负你的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二个，这边讲到，我先把这个谈，总共有三个兆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三节，你从哪里往前行，到了他婆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三个人哦，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然后这些人呢，不认得的，应该是不认得。然后他们必问你的安，然后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心中接过来。一个真正的先知，我认为，对你或是这样的说好，一个 真正的先知，他的这个先知的恩赐对你有帮助的。这个的先知跟你所讲的东西，他不会讲得很含糊的，他会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你遇见三个人，有一个人带着三个羊，有一个人呢带着三个饼，有一个带着一个皮粮，然后他们并，然后就给你两个饼，错一个都不行的。三个人，每一个人带些什么，然后最后有一个人会把中间带的饼的给你两个饼。如果你算算，用数学来算，这个叫豁然率。这种事情要发生是很难的，是很难，是很难。这个也带出另外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些人啊，就问你安了，甚至主动的问你安，跟你那个驴子跟你出来的目标不一样，在过程当中就问你的安，然后呢，就照着你所需要的。其实刚刚才从啊撒母耳那边吃了一个大餐才回来，所以呢，就给他两个饼。这代表一个问安，代表一个尊敬，代表一个所谓的啊，所谓伴手礼还是客气话，怎么的，就让他啊没有缺乏。或许甚至这样的说，如果爸爸问到，孩子你怎么走这么远啊？怎么会让我操心？哎呀，他就解他后面讲说他没有解释太多这种事情，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搞他。不过他讲哦，早上又碰到先知的啊，这样啊，爸爸你也不用着急，你看我还带两个饼回来给你，让这个爸爸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不是只是这个事情的啊前因后果，是讲这个事情的三个人主动的问你安，然后三个人第一个带什么，第二个有什么，第三个有什么，然后最后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还给你两块饼，你觉得这是偶然发生事情吗？就是从豁然偶尔发生是这么的所谓的 precise 吗？准确吗？所以第一个这是很重要。第三个可能我需要留着明天我们再来谈谈，第三个就很重要了，所以用蛮多的时间啊，蛮多的话语来。此后到了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我就讲讲这句话啊，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击鼓的，鼓瑟，前面有这个鼓瑟、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请大家留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领导你就称为，明天我再把后面这个解释一下，我只是讲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这句话你 OK， 然后呢，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受感说话后面我们再来看，先讲神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这句话跟五旬节时候用的那个话口气蛮像，神的灵大大的 fall upon you， 就浇灌在你的身上，大浇灌，然后神的灵大大浇灌着你，就开始得着能力。所以这边就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这个字就得着能力。后面呢，你要变为新人，你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单单这句话，所以什么叫做恩膏？恩膏就神落在你上，神的能力落在你的身上。那有两个，一个神的能力落在你上是神的能力。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你本来没有这个能力，你本来什么都没有，然后神的能力落在身上，圣灵落在能力就在身上，以至于你可以带着能力。再让我再讲一次，神大有能力的 fall upon you， 神大有能力落在身上，好叫你得着能力，你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句话的解释跟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是很相同的。这些不过是一般的人啊，他们祷告了，在祷告的当中，就在这时候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落在他们上，就赐给他们口才。圣经用这个字叫赐给他们口才，这个字你可以这样说 empower， empower， 就是给他们能力，他们就 speak in tongue， 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从某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是一直在台湾长大，我就没出过国，我突然可以讲起俄文来，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因为在那个五旬节，很多从外地回来的华侨，可能有些人当中是在俄国做生意，或者在俄国土生土长，这时候他回到台北来来过节什么东西。而这样聚集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去过俄国，不过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我们来敬拜主敬拜神，我就在这个教会就在我们这个祷告殿的时候，我突然就讲起俄文来，是因为当中有些人从俄国回来，可能他的这个国语还不太行，有时候他听也听不太清，我突然这时候直接用俄语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我在讲什么，很清楚与我一同来敬拜神。因为后面说他们用这个方言讲什么呢，就五旬节他们就数说神大能的作为，基本上就赞美的意思，就颂赞的意思，就赞美意思。所以回到来，什么叫做圣灵，什么叫做恩膏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面有几个的印证，那后面有个就神的灵要大大浇灌。这个的观念，如果神兴起一个人呢，要被神使用，基本上这个是 must， 是必须的，就神的灵大大浇灌你。所以呢，从呼召的角度来讲，当神的灵浇灌你的时候，你就会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服事的里面，另外一个 ministry 里面。所以圣灵的浇灌跟你有没有被神 call 呼召神有关系的。神 call 你，神的灵就会浇灌。如果神你现在是服事这个，有一天神 call 你进到另外地方，神的灵又再次的浇灌你。我不说神在改变，是神让你知道这个是他的呼召。你现在做个牧师，有一天神要你做宣教士，如果要到国外，就在祷告，神的灵就大浇灌你。所以圣灵的浇灌，甚至圣的充满，不是一次。除了你生命需要有圣灵不断的充满以外，你需要在服事里面有需要有圣灵不断的带领。这个带领是什么？就是神的呼召。你怎么造神的呼召？因为神的灵浇灌在你身上。这不是我在间哦，我选你做牧师，我选你啊，派你做，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当然，我要为你祷告，我们或几个传道为你按手祷告。其实那只是在做一个 confirmation 的工作 ，confirm 什么？神的灵在浇灌你 ，confirm 什么？是神呼召你，这是对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本领。撒母耳的本身，他做这个事情，当然你觉得撒母耳很重要，没撒母耳怎么没有撒母耳高扫罗，扫罗怎么跑得出来？不过要紧是，所以用这个。所谓的那个膏是很重要，所以重点是撒母耳拿起那个膏来，那个瓶子就把膏打开，那个香膏打开。而且圣经为什么你读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香膏是谁都不能够 copy 的，谁 copy 那个香膏的原料那个材料，然后凑起那个香，这种要被处死的。为什么？人见到神，如果不在最终一定会死，对不对？所以凡人呢、啊，用现在我们比较通俗，你不能够凡人呢、啊，不能够碰这个神圣的事。一个人不能够做神的事，人绝对不能够代替神，绝对不能够。所以你走了这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包括今天你我的服事，所以当你讲到职场，哦，我要接受职场使命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那。可能你可以同意我，甚至可以就不同意我。你说牧师真要这样做吗？我认为是这样。你在职场，就是以前我在做事，职场需不需要恩膏啊？当然需要恩膏，不然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哦，但是我们需要哦，我们在职场，我们叫进到神的命定是使命，哦，叫做有这个接受神的呼召。但是哦，今天有些哎，我们不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需要有圣灵的洗。我们不需要有圣灵的浇灌，哦，那个这神自然会，或许没有说这句话说不需要，但是我听不到他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他提到圣灵的工作。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中间有人祷告，就是这个不同人祷告，但主要是神学院这个院长，他接这个神学院。 当然 有些的这个有不同的牧师来祷告，中间有位就特别为他领受这个呼召，这位这个院长领受这个呼召，以至于他也愿意接受这个呼召，开始尽到一个新的责任，他带领这个神学院向前。我不是批评，真的，你一定要了解我。我只希望一直等那句话：神啊，你呼召他，因为你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你恩膏了他。我没听见。我不说这个一定要这句话。我相信，当你宣，你祷告是一个宣告，祷告特别为这个人祷告，是宣告神。这样我要为你祷告，意思说我要宣告神在上的工作，不然为你祷告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大家就祷。那特别现在指定，我要为他接受这个呼召，我要为他祷告。当然，我要宣告神在他上的工作，他的忠心，他的殷勤，他努力，给他力量，给他才干，给他聪明智慧，给他都有。感谢主，就差一样。为什么我能够宣告？如果我为他祷告，我为我们宣告，这些都要发生在身上，因为我宣告一件事，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神的恩高，神的灵啊高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句话，这所以呢，这边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耶和华的灵必大大 fall upon you， 落在你的身上。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然后就感动你。看你这句中文，我不是这样的翻的哈，不只是让他要把几个 element 一个因素。第一个，神的灵大大的浇灌你，或是神的灵的能力大大的庇护你，好叫你得着能力，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边所说叫做成为一个新人。什么叫新人？就英文翻得很清楚，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叫 different man， 就成为不同人。只有神的灵浇灌你，只有神的灵重生你，你才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有神的灵浇灌你，你才能够在服事上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吗？只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重生你，你才能够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你生命改变。不过在服事里面，也只有神的灵浇灌你，你才成为一个服事上从这个岗位进到另一个岗位，从这个呼召进到另外一个呼召。为什么一个传道到某个时候他需要被出来按牧做牧师？他以前是传道就好了，是因为他是从传道进来。所以每次当我为一些的这个按牧的，在被按牧这些牧师祷告的时候，我一定是说，神啊，今天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的呼召的当中，一个更或者高一点的层次，或者更这个责任更重的层次里面。所以主啊，今天你要用新的恩膏来膏他们，好叫他们得着一个新的能力。因为神用新的恩膏来膏他，好叫他们得着一个新的能力，好叫他们有这个能力做成神给他们的新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旧约神的灵只浇灌在某些人身上，圣灵甚至可以临到那个身上也会走开的。在旧约，新约是完全不一样。新约是神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信靠他人身上，而且神的灵是永远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千万弟兄姊妹不要说哦，旧约比较能够服侍，或者新约耶稣在手比较能够服侍。今天你我在整个的神的创造跟拯救里面，你我是一般最有福气的人，是最有能力为主来服侍人。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灵在我们身上到一个程度，把基督带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基督服工作的时候，在地上工作的时候，那个能力他做的，我们要做更大事，做的那个能力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服侍主，我不服侍主，或者不照着神的心意， 不照着神给我们的彰显神的能力，为了神的荣耀来服，还是在我这个有限的才干能力当中，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甚至我觉得一个是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事情。这讲到五千、两千、一千的时候，不代表这卷经文没有讲这个人有没有得救，都得救，应该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有没有好好的照神给他的那份来服侍。如果没有好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会被神责备的，甚至被神处罚。因为这个缘故，不是因为从怕的里面我不敢不做，而是相对的，是在感恩的里面，既然我能够，既然神你把我放在这个世代，不是放在这个摩西的世代，不是放在这个所谓的先知的那个世代或君王时，也不放在主那个主耶稣那个世代，都好，都有他的目的，但神你把我放在这个世代。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当主耶稣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在整个的先知里面他是最大的，有没有？施洗约翰的先知群里面是最大的，但是我要实在告诉你，在神的国中最小都比他大。这句话什么意思？施洗约翰是一个旧约跟新约一个分水岭，可以这样的说，在旧约的里面他也是最大的先知，但是比在新约里面的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他是一个小子，最小的，连那个比较大。 Why？ 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国已经来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国的度里面，我们活在神的权柄能力底下，但千万不要用这个权柄能力就变成我自己的东西。所以主导文说愿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前。原来今天我们比所有的都更有机会，更有这个能力可以完成神的旨意。 Why？ 因为神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应该你不会陌生，我在讲国度事情，国度跟土地没有关系，国度跟那个国度是跟神的权柄，只跟一件事有关，就神掌权的意思，或者神掌权产生影响的范围，那个叫 King and Dom， 这两个字出来， King 就讲到权柄跟能力跟他资源产生的影响力，这个叫 Kingdom。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抓住机会，将神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因为神的灵在身上。当有果效的时候，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说这是你的东西，只为一件事情，让你我更有效的可以完成神的旨意，好像让神国建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 OK， 我明天再提提啊。我感觉到啊，我常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就是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一个就是祷告。我走在神走了一段，我突然发现感谢主，我还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被呼召出来的时候，我真是跟神讲这件事情，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充满了，那时候还不太，但是我读了蛮多所谓的教会的复兴史，就看到神的国是 dynamic， 是只要讲神的国就有事情发生。现在我说主啊，求你医治那个，完以后我们也不期待有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也不相信有事情发生，不过我们还是照样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怜悯他，求你医治他。不过在这个复兴的当中，像使徒行传一祷告什么事情就发生，主耶稣祷告没有一次没有事情发生，这是一个胆，而且讲跟 kingdom 很有关系，跟神的权柄很有关系。当然被圣灵更新以后更加肯定啊，对我来讲 confirm 我所领受的，感谢主我走在神下，因为神的灵浇灌下来才带出那个所谓的权柄跟能力，好叫我能够更有效的完成神的旨意。不管怎么样，但还没有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其实我跟神祷告，我怎么知道我要呼召出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刚刚昨天提了很多，我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到最后你说我要做传，那他说的长老说这个弟兄说这个在教会的这个辈分里面他是我的哥哥，也不是说做一个信科医生嘛，他也这样的说，哦，那你要传，到最后我说不出来有点不太对劲哦，搞不好真的每个人都看见神的旨意，就我 miss 神的旨意，那如果神生气怎么办？不感谢主，我就要几个兆头。那当几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出来。 OK， 明天再跟他，我们再见。神的灵在你身上是很重要，不是新约的问题，不是新约的这个重点，旧约就很看重这个，而且新约更加的让这个神的灵在我们上的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完全。神的灵不是落在某些他要用的身上，落在我们每个人。一说祷告，神要用我们每个人，而且神的灵不是落在我们上就走开，或许什么时候就走开。是的，我们不要让他担忧，我们不要让他挂虑，没有错。但旧约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那个人，如果他不顺。不过新约，神答应我们，他的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最喜欢讲这句话：神在旧约的时候，是在百姓当中啊，其实是隐藏，只是透过先知啊，透过一些的神的仆人啊，来对稍微包括使者对他们说话。新约的时候，很感谢主，是主耶稣来当中，就是起码那33年半的时间。主耶稣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旧约时候神是比较隐藏点，是透过先知啊他的仆人，那新约时候起码那三十到我们这个时代，主复活以后到今天，主复活复活，这是一个很是神同在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保惠师，他叫真理，他会永远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住在你的里面。纵然旧约神是有点隐藏的，新约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神是在我们的当中，叫道成了。The God with us， 神与我们同在。不过主耶稣升天，圣灵降的时候是 God in us， 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不分开。我只是说我还有很多可以举这个例。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极大极大极大在人类历史里最蒙福的这个时代，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位神？你有没有起来服侍这位神？你有没有在服侍在经历当中更在服侍上更多经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你就带出更有效的服侍。我们在活在一个最宝贵的时代，所以不服侍，不起来见证主，不起来把神的能力权柄他智慧他的心意从上彰显出来，千万不要成为那只拿1000两就把它埋在地里面。这跟重生得救没有关系，这跟你有没有在主面前完成神的旨意是分不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神这样恩待我们，这样使用我们，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信道。我们靠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我成就的工作，这些年间，你多么的保守看顾我，你多么的怜悯我，以至间我能够走在这，能够活着，能够行在，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请继续引领我，哦，把我带进你的心。哦，主啊，越靠近，哦，主啊，就更多的认识你，我就更多的服侍你，更多服侍你就越靠近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在我们真正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富。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